听众朋友大家好，2019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颁发给了韩国导演冯俊浩的《寄生虫》一片，将韩国电影推上了国际影坛的巅峰。韩国电影从最初的一味对西方电影的模仿，到现在极具辨识度，不仅频频入围国际大电影节，而且也深获全球影评们的好评，成为亚洲影坛另一个崛起的后起之秀。本期文化艺术节目，我们就请到了电影美学和世界电影史专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迅先生，谈一谈冯俊浩影片的特色，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以及目前世界电影的趋势。欢迎收听。首先我们还是来听听李迅先生对寄生虫一片的分析。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啊，因为他就像以前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哈、实际上说他就是好像是一个商业的或者说比较类型化的那个导演，他的确这方面的功力是非常强的啊。而在这一部影片中呢，我觉得他三个方面啊，在这个影片中应该说柔和的比较好。一个就是那个主仆喜剧啊，就这个可能一般人还没有太提这一点，就是在咱们欧洲哈、比方说都有很强的或者很长远的这个主仆喜剧的这种传统，比方说莎士比亚呢，比方说啊这个莫里埃是吧，然后果戈里啊，然后像波马舍啊等等，就是这种主人和仆人的这种喜剧的套路啊，在他的这个影片里边啊，就是这个主角一家到那个哈、这个富人家去做仆人啊，做佣人吧，这一点表现的特别的好，或者说特别的怎么说，特别的地道啊，就是像这个西欧的这种主仆喜剧。所以正是这些东西，就喜剧的这些东西啊，要不然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这个西方的就外国观众对于冯俊浩的电影是一点文化折扣都没有啊，就笑的那满场就不停的在笑啊，不停甚至大笑，就是那种啊特别快乐的看着他那个电影。但是到了中间呢、就是就会转成就是恐怖片。这个恐怖片呢，它是等于是结合了就是古人喜剧中比较悲惨的那个方面，就是你比方你是剥削是吧，然后你又有自己的那个哈、这个家庭啊，然后这个家庭因为在社会底层嘛，那你要求生活的话要想尽办法。所以这种办法在他那儿变成了一个就是躲藏在这个地洞里边啊，这么地道里边去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原来那个仆人在哈、这个上边的话，他可以接济底下的这个老公。那这个仆人被赶出去之后呢，老公就断了联系，断了生活的这生计了，是这时候就有死就有生命危险了啊。这时候那老婆就不顾各种风险，就一定要进来要去搭救她老公。就这时候接出来的这个比较底层的这种这个生命的状态和他们的想法的时候，哎，他就会就那个喜剧轻喜剧的东西就变得比较沉重一些。那然后又用恐怖片的这个套路啊，又里面恐怖片实际上也柔和了，实际上是差不多90年代之后才有的那种滑稽模仿，就是。他在恐怖片中也可以使用这种啊，就是黑色幽默的东西来搞笑啊。那这一点来说，混合的就刚才说特别的杂啊，而且它柔和的特别好。这时候使得观众在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段落的时候，都可以或者是大笑，或者是就是很沉重的看悲惨的事情，然后或者又会被惊吓的简直是瑟瑟发抖，就是有技巧的或者说非常熟练能调动观众的这种感知。来去进入他这个电影，这个冯俊浩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还有第三部分，就是除了这个喜剧恐怖片，就是关于对于韩国现实啊社会现实这个指涉，这个指涉实际上就是普通民众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哈、从最初的那个低矮的那种地下室，到最后第三段的完全遭受水灾。 所以他个人的这种或者这一个家庭的这种悲惨，到第三个阶段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整个社会这个下层阶层一个比较边缘的或者说比较底层的这种啊人民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悲惨的很不幸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他把就刚才说哈、把这个类型的东西跟现实啊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完全给打造的哈、完全给融合在一起了，它构成了一个特别有娱乐性然后又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他能拿这个大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吧。
整个电影节的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说反映当今社会的现实？
现在电影节应该说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尤其是这几个大的电影节啊，就包括就稍微小一些，或者说啊，就比方鹿特丹或者说罗加诺这些，就比这个三大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影响力很大的啊这些。就是二线的这种电影节，它都是主张就是多样化啊。就您说的这个哈、就是比方说关于啊，就是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好，还是说一些讨论哈、思考也好，这个无疑肯定是一个电影节选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但是它又不止于啊，就光是这么一个关于现实题材或者说现实主义的这一个方面。比如戛纳，比方说他的戛纳，他就是比较重视商业跟艺术的平衡，所以奉俊昊得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包括昆汀，他很独特的风格，他也是在哈、他的所谓艺术哈、电影和过去的传统也好，还是说虚构也好啊之间能找到也好，或者娱乐啊能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这时候在多样化这方面呢，就一方面刚才讲，第一呢就是说他可能会说艺术电影就是我们会找一个商业和艺术的平衡，那么这时候。你有商业色彩啊，比方说有类型，在类型上比较创新的，它也会收进来，也可能这样的影片不太会得大奖啊。今年戛纳收叫 climb， 就那个他们叫爬啊，就是啊，还有说平行单元的啊，是在这个导演双周里边的，有一叫鹿皮啊 ，deer skin 啊，说都是一个，就是都是，比方说喜剧，或者是都是一个啊，比方惊悚片啊，但是他做得非常好。所以这样，像以前戛纳也会有啊，像比方说，美好时光啊，或者等等啊，就是包括像你从未在此英国片，它都是非常类型的，但是又非常具有导演的个人风格的啊，就这样的片子他们都会选。那另一方面会选不同声音的，你比方说啊，像边缘族群啊，无论是说底层的啊，或者说女性的啊，或者说底层人民家，他又是就加女性啊，他本身他可能女性的底层生活的，比方说像去年啊，就上一届得最佳女主角奖那个小家伙啊，他就是写这个下层女性的生活的，像不同种族，像LGBT 这种说酷儿哈、或者叫就男童女童的这种题材。实际上应该说这些年哈、就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成就也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这种。那也包括就是说少数族裔的啊，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在边缘地方也少数族裔的，那这种少数族裔它可能包括了有很多的族裔啊，他们的一些故事啊来拍成电影。那么这些都说他们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吧，或者一个主张啊，这使得各方面的啊，世界各地的各国的不同族群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生活的这种价值取向，他都能在电影节这个平台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啊，这是电影节很举办电影节的一个宗旨啊。我觉得这个宗旨在这几年啊，这几大电影节上都应该说得到很不错的一个贯彻哈、能够吸引非常多的不同文化背景哈、不同价值观的影片都来这儿做一个展映哈、来这儿做一个交流，来促进哈、世界电影文化的交流和电影人的交流哈、这一点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的。
去年获奖的是一部日本影片《小偷家族》，今年是韩国影片，而且去年有一部那个韩国影片叫《燃烧》也获得了媒体的那个评价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是得到了最高的评。但去年没获奖，今年韩国电影获�奖了。那就是说现在好像这个之前的什么中国风、台湾风和日本风稍微有一点转向了韩国风格的这种电影有很大的影响力。
是的，就是韩国肯定说咱们要哈、就回顾或者考察起来的话，他的电影啊应该说已经有了差不多20年的这么一个 很强的发展哈、啊，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他哎，就是以前也是柏林，后来呢，那么放开电影政策哈、啊，然后包括这个审查制度的取消，然后包括电影人啊，在普遍的啊来去学习啊，就是西方的电影方法、电影观念、电影技巧。就这方面的，比方说在他头几年的时候，比方说在上个世纪末到啊这个世纪初啊，比方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特别努力的去模仿，就是外国的优秀的经典的那种作品啊，那模仿的痕迹就你看那影片子能看出来他是从哪个电影抄的，
嗯
啊，看那影片子知道他是描哪个电影的红，就是特别明显，甚至连片名他都会还取人家原来那个片名啊，当然肯定人家拿到版权去改编了啊，就去翻拍了啊，就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就是当时都被包括咱们国内人也好，还是说包括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啊欧美的人就说啊，你怎么就跟人学嘛？咱们都会提倡说本民族电影的时候都要提倡创新啊，提倡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啊等等，说你这个学怎么会能够啊是能够学好，是能够这是自己的文化呢？但是恰恰是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使他就韩国电影在后来的这个发展中，就真正去在啊，就是有了自己真正自己的民族的东西，特别是在一方面在艺术电影的发展上，另一方面在商业电影啊，就是类型电影的这个发展上，他都有了自己本民族的，就是咱们说啊，这个特色的东西和代表自己本民族的这种类型产品啊，这类型电影啊，你比方说就《奉俊昊》也好，他说比较汉江怪物是吧？包括到美国去拍的《雪国列车》啊，然后他会啊，之前他会啊，比方杀人的记忆啊，就这些，他都是类型化，但是他非常有自己本民族的这么一个啊，就是那不说《雪国列车》啊，就前面两个都是他本民族的这个特点。其他导演也是这样，就是有着很强的哈、啊、这种类型的啊，就比方以前拍的什么各种啊，就是我们中国可能都耳熟能详的很多啊，最近几年的韩国在类型点的很好的片子啊，都能够举出一些啊，就是从啊比较早的啊片子，然后警备区啊，然后到死亡直播还叫哈、啊，还是说包括喜剧方面的哈、啊，各个类型恐怖啊，然后惊悚喜剧，然后啊动作、啊、黄海等等啊，它都有非常强的就自己的这种代表性的产品。那艺术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包括啊林权泽之后有李沧东啊，有来洪长秀啊等等，能够代表韩国自国家艺术电影水准的这些导演，几乎大电影节看到他们啊作品就会收，就是他只要我刚完成这个作品，那赶上哪个电影节，那个电影人一定是收到的片子。当然艺术电影这些导演啊，他可能还是说从自己原创，从自己的个性出发的那些东西，但是咱们从这个哈、啊、就是商业电影啊，或者说从类型角度的这一块来说，他们的这个进步和成就，他是一点都离不开哈、啊、完全离不开他们就前阶段对于世界啊优秀电影啊这个作品的那种模仿啊，从那儿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就是《奉俊昊》这一部啊，还是说这个《寄生虫》啊，就让真是这个文化折扣论就彻底见鬼去了啊，就是他完全没在他的这个你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折扣，你完全可以100%的去啊，能够盖到他的从娱乐的方面的啊，从笑点到啊比较严肃的啊，对于现实的认识，他都完全都能拿到，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韩国其实韩国政府也他也明白这种电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通过电影可以展示这个国家整个种文化的这种风貌或者是文化的实力。我觉得
这种知识实际上也包括了对于现实题材哈 啊对于真正揭露自己啊社会的这种弊端啊，甚至咱们就说政府啊，甚至政府要员啊，如果涉及的话，比方说那些哈、啊、就是做的不好的事他都能在电影中写出来表现出来啊，那么啊应该说还是很了不起的。就像我比方说另外有一个菲律宾啊，他在实际菲律宾你们看国家小，他在这个世界的啊这个电影版图上的地位来说是还是蛮高的啊，他有几个导演也是各大电影节只要出了作品都会收。 那里边有一个导演就叫布里兰特·门多萨啊，这个导演的片子去年那个片子认为上海电影节也选了，应该是一个就是刚才说哈，揭露这个警察部队的这种腐败的这么一个片子。他去电影节啊，去展览啊，他的在关于现实批判的这种电影啊，他们政府的啊，比方说总统都会接见他，说哎，你去戛纳，这个哈是不是没有啊路费啊？我给你几千。然后人就有提问，你就说为什么哈、啊？这个导演他经常接政府的短，写的不是政府腐败，就是人民群众脏乱差的这种生活啊，那么非那个很底层的那种生活啊，你这不是就是哈、啊，等于是有点给这个政府脸上抹黑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总统就说，哎，不会啊，说他这接触这些东西，他恰恰是啊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要去做好这些事儿。也恰恰给国际社会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他们会哎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社会，改善我们的，就他就会讲到说，哎，就是他做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去提出我们自己的改进的措施。哎，这一点认识，我觉得就他对于文化啊这种作品，对于啊艺术作品，对于文化产品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感谢吕迅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文化艺术节目由爱米编播，下次节目再会。